开书啊，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
徐良一想，我连晚饭都没吃，饿着肚子在这站群寇，面对这么多的强敌，一会儿非把我累趴下不可，要这样打下去没我的便宜。对，今天我来个大开斋，我把我的暗器全抖了出来，这会儿不使什么时候使？徐良想到这里，唰一刀奔二莲花的面门，海红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往外一下，徐良是抽刀便走。明明是假败跟真的一样，就见徐良一劈了腰，噌窜上西面的高墙，嘴里还说呢：“老和尚果然厉害啊，张西生不是对手，我要走了啊，再见再见。”往下一蹲，那意思跳到墙外好跑。二莲花上了当了，认为这徐良真要跑呢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是压棍就追。丑鬼，哪里走，把你这颗脑袋给我留下。往下一哈腰，他就蹦起来，一时之间他也想蹦到墙上，可就在他脚也离了地了，还没蹬到墙头上，徐良的暗器也发出来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吧。徐良就拽出一支镖来，叭一点寒心，扑奔二莲花的梗房。那往哪儿躲呀？二莲花这身子在空中悬着，一抬头一看，徐良手一晃，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，心说不好，再想闪躲就不行了。而抡中就听见噗这一声，这只镖正钉到梗嗓之上，由于徐良用力过猛，钉进去有三寸多深。二莲花的身子扑通一下栽在院里的仰面摔倒，徐良一纵身二次跳下来，手起刀落啊，噗，把他的人头砍掉，把镖拔出来，鲜血擦净，带到镖囊。徐良溜溜达达又回来了，看你们哪个还来。哗，又开了锅。大莲花海星一看，光光直跺脚，哎呀兄弟啊，你死的好惨呐、啊、你怎么就不注点意呢？兄弟，在天之灵别散，愚兄给你把我炒了。丑鬼呀，你别走。奔徐良就打。徐良并不打话，晃掌中大环刀与大莲花又站在一处，50回合未分输赢，徐良仍然采取方才的办法。但是你再使败中取胜，人家就不上当了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得改变战略。因此徐良打着打着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大环刀交着单手。我说大和尚先别打，我说两句，说完了再打。弥陀佛，你我二人有什么话可说？我说大师傅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今天莲花寺这场战斗可谓英雄大会，我呀还没吃饭，我打算找个地方填饱了肚子，然后咱俩再接着打，你看如何？呸，没那么便宜，你走不了，
面子事儿。我说老师傅，我给你行个礼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你这么高的武艺你怕什么呢？我吃口饭一会儿就回来。
小子，你少说废话，你想借这机会溜掉没门，找我。
我大莲花，你这个人太不讲情理了，我给你行个礼得了。
说话之间，这徐良双腿一屈，往下一躬身，
看那意思像请安。
你没看那舞台上行礼，一条腿在前，一条腿在后，身子往下一拱，手往前一伸，这玩意儿叫请安啊。
大莲花呢就认为徐良是真的，就一愣。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中了徐良的计策。原来徐良要打一种暗器，叫锦被低头花装弩。这个暗器在后背上背着，要不怎么大伙一看徐良这人怎么腰都直不起来三道弯呢？原来他后头背着东西，显得发鼓，这腰板就不挺实。这种花装弩在猪筒子里头装着，这猪筒子粗细比鸭子儿差不多少，长着下1尺4寸，斜着在身后的背着，里面这颗弩箭长着下9寸，弩箭的头是纯钢制造的，长1寸5，反愣透甲锥呀。慢说打到人身上，就打到钢铁上面也能打出个眼儿。这弩箭在猪筒里头用簧别着，筒子的下边呢有一股的铜链，铜链的头上有个环，用衣裳一盖谁也看不见。用的时候把左手伸到背后拽住这环一拉，里边消息就犯了，这弩箭就可以喷出猪筒，想要打什么就可以打什么。但是练这种功夫太难了，他不是手扔的，是凭这个人的感觉才把它发出来，不下一定的苦功是难以奏效啊。徐良想当初光练锦被低头花装弩就花费了2年的时间，打起来非常有把握。可徐良呢必须得低头哈腰，这弩箭才能往前打，不然不打到天上去了。他假装请安，往下一低头，迅速的把铁链这一拉，里头消息就犯，而轮中就听嘎巴从肩头上射出这只弩箭，直奔大莲花。这海军呢虽然不知道徐良要干什么，但是他也加了注意了，他知道徐良擅长暗器，就是加注意，想躲是躲不开。他就听见嘎巴一声，一点寒星奔自己来了，吓得大莲花一扑了脑袋，哎，稍微慢点，这只弩箭正好盯着左眼睛上头，眼是人的心苗，这玩意给扎上谁也受不了。噗这一声把左眼给盯坏，大莲花疼得嗷一嗓子蹦起4-5尺高来。要按理说呢就把眼打瞎了没事儿，他赶紧调治，要不感染他这条命能保住，但是他太疼了这玩意儿。大莲花把棍子也扔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人，他就糊涂了，你倒把这弩箭拔出来。他这一着急拿着拳头往里头钉，就像钉钉子差不多长，哎呀哎呀哎呦，梆梆梆，本来打的不深，这一钉可深了，刺穿脑骨和脑子，这家是一命呜呼，死于当场。
大莲花的意思。院里的人人心当时就散了，这叫树倒猢狲散了。哥哥兄弟了不得了，快点跑吧，各奔东西，纷纷逃窜。徐良压大关刀，假装追，在这干跺的脚不出步，哪里跑哪里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其实呢，徐良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，主要的几个头领全报销了，别人也就算了，群贼全都惊散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徐良把大莲花的脑袋也剁下来，拎着刀前院后院左院右院他转了一圈，发现没有藏着的贼了，二次又回来。徐良一想怎么办呢，按理说死了这么多人，我得到本地官府报案呢、啊、这得报官呢、啊。可徐良又一想，我哪有那时间呢，我再跑到官府报完案，回来再验尸，再查明情况，然后再处理，再放我走，起码就得俩月。如今我100天的假期眼看到了，没工夫跟他们扯这份蛋，算了，一也把火烧了就得了。徐良想到这儿，奔厨房，在厨房里头翻出不少油来，管的是豆油、菜粉油什么油呢，就泼到大雄宝殿的各角落，泼完之后把火扇子拿出来了，一晃砰一声，火着了。那阵的建筑一般都是木结构的，而且这大雄宝殿竟是幔帐、旗幡、木质的家具，沾火沾油有个不着吗？眨眼之间烈焰飞腾啊！徐良把这几具死尸全扔到火堆里头，啊，行了，叫火把你们烧了吧。他往后一退，退到天井当院，抱着肩膀在这观看火势，等烧个不得灵我再走。就在徐良看热闹的时候，冷不丁的后背有人击了他一掌，啪，随着这一掌有人高声喊喝，徐良好小子，胆大包天，刀伤人命，还敢放火烧庙，你也太歹毒了，休走，某家宰他。这下把徐良吓得可不轻，他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因为刚才转了几圈没人，我这是谁，听声音还非常熟悉，老徐往前一窜，唰转过身来，定睛瞧看，一看呢，徐良乐了，还跟绿球球的，原来是你啊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后边来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俩，借着火光看得非常清楚，拍徐良的这个主比徐良的个儿矮着半头，但是长得非常结实，五转身材，车轴的汉子，往脸上看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双眼爆形，小伙长得挺带劲，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定察英雄球，周身上下穿着圆青色的短靠，大衣脱掉卷成麻花式，斜背在身上，手中行着把龟苓七宝刀。这小伙是谁呀、啊、更是山西燕徐良磕头的把兄弟，小义士爱虎。在爱虎的身后站这个小孩，说小孩也有17、18岁了，长得面如浮粉，一身短靠，手中提刀，你不注意看这小孩啊，长得像个姑娘似的，但是仔细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百步的威风，
是个标准的美男子。这小孩是谁呀？正是山西雁徐良在南阳府收的徒弟小侠龙天彪。徒弟也来了，徐良闹了场虚惊啊，赶紧把金丝大关刀挥鞘之后来到爱虎面前。
老兄弟，哪有这么开玩笑的？
爱虎乐呵呵的把宝刀也挥鞘，跪倒在地给徐良磕头：“三哥哎，三哥一向可好，小弟有礼。”爱虎磕完头站起来，龙天彪过来：“
师傅，您都把我想死了，我做梦都梦见跟老师在一起，我给师傅问个安吧。”
徐良把他也拽起来：“
问你们爷俩是从哪儿来？老兄弟怎么到这儿？”
三哥，你倒图个清净，游山玩水，看把你美的，闲的你没事跑到这烧庙玩来，你可知道开封府出事了？我们奉包大人所差专门找你来了，你这找了你几天了才在这儿把你给遇上了。三哥呀，快回开封府，出事了。爱虎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，是真的。徐良闻听此言，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！哎呦，他心中一翻个，暗想：怎么了？开封府出事儿？
不能啊！
开封府那还了得？咱不说别的，光这些侠义英雄就不下四五十位。可我放假走了，别人没放假了，在家里的留守的人很多很多，他怎么会出事呢？要一想，没出事，我老兄弟不能来找我，这是真的。难道一说包大人出了什么差错了？徐良心中着急，这回啊，鼻子尖可真冒了汗了。
老兄弟，你快说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了？
三哥，看把你急的那样，就在这儿说呀，
咱得找个地方，
容小弟仔细跟你讲讲。
啊，好好，咱们到，哎，这么办吧，咱们离这个火场远一点，到偏殿落座，你跟我说一说。
行行行行，咱找个地方。爱虎告诉龙天彪：天彪，你在院巡逻啊，看看这个火势烧到什么程度，哪块要不旺，你再给泼点油。我跟你师傅找个地方，我跟他说说啊。
哎，
龙天彪在这寻风放哨，爱虎把徐良领到没人的地方去。老心儿脾气啊，你看来挺绵软，实质上也是性如烈火呀。还没等屁股坐稳呢，他就催促爱虎：
快讲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
三哥耶，你要不问还则罢了，你要问是
这么回事。
小意思不说还差点，爱虎从头到尾一讲经过，把徐良急得蹦起来多高啊，把徐良啊没急死。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事儿可真不小，难怪徐良着急。说书的一张嘴啊，表不了两方面的事儿。咱们说徐良放假，在家里的闲游，遇上这么多的事儿。那东京汴梁开封府能闲着吗？那也遇上不少麻烦呢。原来在徐良放假的第五天，四弟仁宗升座早朝，文武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这仁宗叫殿头官传旨：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。突然左班大丞相三朝元老王袍出班跪奏， 呈上几道折本。仁宗拿过来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！闹了半天，都是山西大同府以及下属十二县，贺兰官的告急文书。那上面介绍的情况是，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，起大兵40万侵犯大宋，如今是围打大同和贺兰，边关吃紧，宋兵屡战不利，伤兵损将，十分危机，恳求朝廷速派救兵。这两国要开仗，这能不是个大事吗？仁宗皇帝看罢了奏章，是勃然大怒。亲说话，赵元豪啊，我大宋朝对你不薄啊，我的祖上曾经加封你是大夏的可汗，立你为王，同时赐姓叫你姓赵，你这才叫赵元豪。咱们两方面修下国书，互不侵犯，友好往来，互通有无。就拿我大宋朝来说吧，每一年都给你送去很多好东西，绸缎、米面、珍珠、玛瑙、药材、书籍，供养了你们这么多年呢、啊、想不到你是个白眼狼，无故兴兵犯我大宋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另外仁宗还恨这个襄阳王赵觉，这赵觉本来跟自己是一家人嘛，论辈儿来说是自己的亲叔父，你怎么能勾串宁夏国倒反大宋？看来呀、啊，你不是我叔叔，你是大宋朝的仇人，
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。